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传播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改变你的人际关系。
我们在课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勾勒了三种人际关系的状态，第一种叫属肉体的，第二种叫属灵的，第三种叫以人而为人。肉体这个字在保罗的用法指的是已经堕落的人性的总和，就是已经堕落的人性叫做属肉体的。天然的，天然人受造是有限的，是软弱的，这叫做属血气的。但是天然的受造的人性堕落了，这个堕落的人性的总和叫属肉体的。人不再顺从圣灵跟神的旨意，人顺从他天然的私欲，这叫做属肉体的。我们说在属肉体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要嘛过分依赖别人，我们要把过分孤立自己啊。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完全的依赖，在人面前能够好好的合作啊，那个进到成熟健康的状态。但是在属肉体的情况下，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态和动机不正常，我们用了很多不好的手段去操控关系，结果也让人非常的痛苦，因为别人也是罪人，这是罪人与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那我们又勾勒了属灵的状态，是当我用信心倚靠耶稣的恩典结出果实的时候，我的反应不是让环境来决定的，不是让对方来决定的，我是让主耶稣做我生命的力量，不论在什么光景底下，我依靠他能够按着他的方法，用他的旨意来活出他的样式，这是属灵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要出一种状态，就是说我虽然知道该怎么做，我虽然知道我应该饶恕这个人，我虽然知道我不要再说谎了，我虽然知道我不要再生气了，我虽然知道我不应该再紧张兮兮了，而且我刚才也祷告了，不过刚上完课下一秒钟接到儿子的电话，一听到关键字立刻我就火起来了，刚刚我才学了一门课，现在一听到那关键字我立刻就砰就变回我原来的样子，这很正常。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知道我们活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们说已然而未然的原则是说，已然指的是上帝已经完成了他所应许的工作，救恩是已经做好的成品，神赐给我们。未然的原则是说，但上帝还没有把这个世界废去，也就是包含我也是这个世界一部分，上帝还没有把我天然属肉体的那些东西彻底的废去，上帝会废去的，在世界末了要审判的那一天，在基督再来要让我们的身体复活成为荣耀的身体的那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但神已经将他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耶稣成了人的样式，道成肉身，他取了人性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他用他人性的身体完美无瑕的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赎我们的罪，那件事情已经做成了，他在历史中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着为王，复兴他祖大卫家的国度，将圣灵赐下，使我们借着圣灵内在被更新变化，重生得救，用悔改与信心与他交往，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而且已经做好了，这叫做已然，就是 already， 已然就是 already， 已经做好了，上帝的恩典，他的救恩已经做好了，当我用信心与耶稣联合的时候，我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个应许不是未来的事情，是现在的事情。当我用信心倚靠耶稣的时候，我就是新造的人，一念之间的事情。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新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完全圣洁活泼的生命，已经赐给了我。我要用那种活泼的生命去经营这个非常吊诡、非常混乱、非常多伤害的人际关系。我要用神赐给我的新人去抵挡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这叫已然的原则。所以对我在操作上来说，每当我用信心倚靠主耶稣的时候，完美的恩典已经赐给我了，是够用的。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完全的，我是神的儿女，是没有打折扣的。我的生命已经被重生了，我已经罪得赦免了，这个是没有打折扣的。这叫做已然的原则。所以让我完全的稳妥，借着耶稣的名来到父的面前，安息在他的恩典里面。 It is done. It has been already done. It's accomplished. 所以我就安息了，我知道我在主里面是够的，我不用再求更多这个世界的荣耀，我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确定的。那为人的原则呢？就像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新天新地还没有降临。为什么新天新地还没有降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帝还没有废去。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没有废去呢？因为如果那个日子现在来到的话，审判就来到，传福音的工作就不用继续了啊。为了要让耶稣死里复活，已经成全的救恩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为了要让上帝的救恩临到那还属肉体的他的百姓，能够回到他的羊圈，上帝忍耐宽容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被废去，但是将来世界永远的恩典却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赐下了，发生在落实在我个人的身上。新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了，但我原然天然属肉体的天性和习惯也还存在。所以这叫做未然的原则，就是 not yet。 not yet 指的是什么呢？原来亚当以来败坏的我天然的罪性还没有被废去，叫做 not yet。 什么叫 already 呢？那永恒的救恩在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已经做好了。从耶稣的角度来说 It's already。 从我天然的罪性来说 It's not yet。 那结果我就放在一种两律征战的光景里面，我要用耶稣赐给我的新生命去致死我属肉体的罪性，有吗？我要用上帝的恩典去胜过我里面的败坏。恩典已经做好了，败坏还没有除去，所以我要用恩典倚靠，我要倚靠恩典来胜过我的败坏，我要依靠耶稣的生命来致死我天然的属肉体的坏习惯，我要用我的信心所看见那看不见的真实去治理我看得见的血气，我的情欲。我要用属天的来治理属地的，我要用属灵的来治理属肉体的，我要用基督来对付我天然的属肉体的老我。这叫做已然而未然的原则。所以我们一方面在欢喜庆祝，每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我宣告主耶稣已经成就的事情，我在那个基础上我欢喜，我快乐，在那个基础上我平安，我稳妥，然后我回过头来就要对付我这个还没有过去的属肉体的坏习惯。那么应用在人际关系上面，这表达每一个人际关系都是充满盼望的。每一个人际关系，只要我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做基督的使者，一个糟糕的人际关系变成传福音的机会，一个受创的人际关系变成倚靠基督经历恩典的机会，一个幼嫩新的关系变成向着神的旨意标杆直跑的机会。 无论是什么样的光景，我在基督里，在任何一个人际关系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成长，我们都可以改变，我们都会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但是应用在人际关系，同时也告诉我们会有问题发生，因为我们是罪人，别人也是罪人，罪人跟罪人的关系总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状况，因为我们天然的罪性尚未完全除去，所以人际关系永远不会完美无缺，却可以不断的向前迈进。我们总是要面临，我们前面说像攀岩的状态，我在爬这个岩壁，攀岩的状态总是有要往下掉的危险，但主的恩典一直带着我往上爬，我不停的在克服一个困难，克服一个障碍，又克服一个障碍，最后要进到巅峰，就是变得跟我主耶稣一样的样式，作为我永恒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间，上帝赐给我们很确切的安慰，让我们在这个已然而未然的旅程上面能够有盼望。意思是说，孩子啊，不要担心，当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会做你的避难所。孩子啊，不要担心，当你从岩盘上要掉下来的时候，你身上是有安全锁链的，神会托住我们，他会保守我们，直到他的工作做完，也就是我们爬到巅峰的那个日子，有没有？神会带我们，我们虽然跌跌撞撞，但神会带我们爬到那个巅峰。在诗篇46篇1到3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个弟兄，他做了错事，他的妻子非常的愤怒，做了决定要离开他。然后我们关心他，他不停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他妻子离婚离定，他妻子离婚离定，已经都上法庭了，什么都做了，他就是离婚离定了。他们已经去见了法官，见了一次了。我们跟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把结果交给神。我们不是故事中的人，我不能答应他说一定会怎么，因为我也不是他太太。可是我觉得任何时刻里面，我们都可以深深的相信上帝会做我们的避难所。当这个弟兄他愿意真诚的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不等于他的妻子能够原谅他，真的不等于他祷告了，他妻子突然间发了简讯说好了，没事，天，我们回家吧，没有没有。但是不管在什么光景底下，他都可以深深相信，只要他把自己完全的安息在耶稣里面，上帝会掌管这个过程。就连那个要离弃你的，他也在上帝的手中，如果上帝愿意，也可以把他带回来。其实你没有办法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你只能把那个人交在上帝的手中。正如其实连你自己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但你也仍然在上帝的手中。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避难所里面，在那种看起来很危险的人际关系里面，让我们在祷告中很清楚的默念上帝的应许。他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相信神的儿女中有很少数的人被上帝拣选，要经历非常艰难的功课。有一些基督徒经历到非常非常困难的功课，在几乎没有盼望的时候要维持盼望， 在几乎不可能有解决的情况下要去等候上帝的解决。但即便如此，我们的信心说，不，上帝不会丢弃我们，上帝仍会继续的保守我们。有一个母亲，她有忧郁症，她忧郁症很长的时间，然后她就常常有很多的苦读，然后对于自己看的，觉得自己的罪疚感，觉得自己很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然后她的丈夫很爱她，常常鼓励她，她两个儿子很爱她，常常鼓励她，大家都迁就的妈妈，因为妈妈忧郁症了，然后但是妈妈就是没有办法有任何正面的回应。然后经过了好多年的时间，然后其中有一次我听到那个儿子讲一句，是他说那个儿子回到家看到妈妈坐在那边，儿子说，妈妈，我们一起吃顿饭吧。然后妈妈说，我心情不好，我不想吃饭。这句话听起来还好，但是他这样状况已经快要十年了，然后那个孩子已经天天的这样子陪着他，哄着他，安慰他。然后那孩子那一天就生气了，他说，妈妈，十年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连陪我吃一顿饭你都不肯吗？孩子带着一点怒气，安安静静的走到房间，把门关上，妈妈坐在沙发上就哭。因为他觉得，是啊，我连陪我孩子吃一顿饭我都做不到。他就很痛苦，那这种感觉，他的孩子生气了。都是成年人，那孩子是成年人。可是这个妈妈她后来开始学习圣经，她也在辅导课里面，她后来做了很多很多的整理。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她突然间就好了，她十年的忧郁症就好了，她就开始走出来，然后每一个礼拜都有进步，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医生回答，反正她就好了。后来他不但好了，还到我们的课堂上去做见证，十年的忧郁症，他走出来好了，然后做见证。然后他做完见证以后，他写一封信给我们，说，他说，我忧郁十年，我真害怕有一天我又掉回到那个忧郁里面去。他说怎么办？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那是一种很深的苦难的形式。中间有好多好多的感受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复制理解的，对不对？那只有他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应许，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因着上帝的应许，我们可以说，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也许明天是更喜乐的一天，也许后天是更忧郁的一天。但不论我们明天是怎么样，神已经答应我们，他总不会离弃我们，也不会撇下我们，他会陪我们直到最后，有没有？我们把我们明天的忧郁也交给他。那个妈妈居然就，她就接受了，她就安息了。后来她又去做见证，她就把这段念出来。她说，我也许明天又会忧郁症，但是我知道我在神面前是完全稳妥的，神会保守我，因为他是我的避难所。哎，结果他就开始了恢复正常的生活。那是不是他的里面就不会再忧郁呢？不是，还是有时候 sometimes it comes back， 有的时候那个感受会突然间袭回来。所以他这样在攀岩的人，随时有可能又会掉下去，但是有一个安全锁绑在他的身上，有没有？就算掉下去，主会拖住他，因为他这样子想，他这样祷告，他反而就缓缓的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至少到我上一次认识他，他还没有发作忧郁，他就往前的走了。我们在人际关系中不会永远完美无缺，因为罪性尚未除去，我们不能心存幻想，问题随时可能排山倒海的出现。也许今天一切都很幸福，明天就是危机，但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各样的危机中仍然拥有平安。刚才说那个丈夫，他的妻子离开了，然后说不回来了，他非常无助，只能跪在他的客厅祷告，上帝安慰那个弟兄，你的妻子交给我，他完全在我的手中。那个弟兄就终于学会一件事情，这一次啊，他不打简讯了，不发 email 了，不去做各种奇怪的事情，为了让他太太可以回来跟他吵架了，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祷告，直到他的状态能够恢复到他太太再一次碰到他的时候，他可以好好说话的状态。纪念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是树上的枝子，所求于我的是在每一个时刻与主耶稣紧紧的连结，不管人际关系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主啊，预备我在那个情况需要我的时候，因为我跟你的关系是好的，我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预备好，预备我。所以我们这堂课的核心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会软弱，我们如何才能持守到底？因为肉体会软弱，我们如何才能持守到底？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的问题是，肉体这么软弱，我们如何才能持守到底呢？保罗说，肉体虽然软弱，但那个软弱的肉体啊，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钉十字架表示那个肉体是要被咒诅的，是被完全的放弃的，他对他的肉体是没有任何的盼望的，他没有寄望任何事情在他那个软弱的肉体上可以做什么。所以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里看到那个已然与未然，基督赐给他的新生命是他生命完全的倚靠和盼望，至于他天然的属肉体的那个从前的自己，他完全的对他绝望了，把他与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他不再寄望这个肉体能为他做什么。在那个状态底下表达了他明白肉体没有办法让他称义，肉体本身不能改善任何事情。换言之，他跟我们的差别在于，他深深的知道，在肉体里，我们远比自己以为的还要败坏。他不对他的肉体有任何的期望，所以不要花很多的心力想要去捍卫你天然的那个人性，说我没有错，我不过只是这样。上帝要的不是你去修复那个败坏的肉体，上帝要我们完全的安息在基督的新生命里。反过来说，在基督里，我们远比自己所相信的更有能力。我以为我很软弱，这种事情我不能 handle， 这种事情我做不了，他待会又来的时候我一定是没办法的。哦，这个婚姻要去维护它，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你当然做不到，你比你以为所想象的还要败坏。但是当你安息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比我们所相信的更有能力。所以课本里面喜欢用一个字叫做你的潜能，你的 potential。 那个指的不是你肉体的潜能，指的是信心的潜能。当你用信心倚靠耶稣的时候，他可以借着你做的事情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你真的可以爱你的丈夫是超过你可以想象的，那个绝对不是你原来谈恋爱的时候天然的那个爱情，那个东西它的节制，那它的限制你已经很清楚了，有很多事情你爱不下去 yes。 但是基督能够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却有可能可以成就上帝对你生命的旨意。所以这句话再说一次，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一起来祷告。哦，阿爸天父啊，谢谢你借着好多曾经发生过的失败，让我深深的看见我靠自己的努力其实一事无成，我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去修补我自己，我用我的方法去捍卫我的尊严和我的荣耀，我所做的那一切其实没有办法挽回任何事情，他勉强地控制了一些局面，但其实我的心惴惴不安，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能力。主啊，谢谢你将你的儿子耶稣指示我，让我看见我在他的里面，你就赐给我平安，是从天上赐给我的。在他的里面，你就赐给我喜乐，是因着他的新生命成就的。那不是我能够做的，是你白白的赐给我的。我在他的里面，我找到了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是我从前陌生不熟悉的，不是从我里面出来的，是从天父，你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倾倒在我里面的。天父啊，我深深的羡慕能活在那属天的能力中，我深深的盼望我用信心回转依靠了耶稣，在那平安的里面我再也不要离开了。恳求主帮助我，让我深深的知道我在你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可以勇敢的去迎接你每一天借着我的身边的人际关系所量给我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带领我不断的往上爬，一次一次的克服那许多看似无法克服的障碍，我的信心一次一次的被延展，好像远超过我的极限。但主啊，那不是我的极限，因为在主你赐给我的生命是没有极限的，你会带着我一直往前，一直有新的技巧要学习，一直有新的功课要做，一直有更大的爱心要付出，因为我深深的活在你的爱里，你吸引我更深的亲近你，你也帮助我胜过我天然的软弱去做那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是爱我，为我舍己。谢谢主，求你听我的祷告，坚固我，你是我患难中的避难所，我倚靠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